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 call in，能够来参加陈正威医师为我们讲的心脏病的成因以及预防。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陈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在去年10月已经拿到美国加州的医疗安宁医疗的执照，并且呢，我们已经开始服务在北加州湾区、南湾地区的生命末期病人。除了安宁疗护的服务之外，我们也为全美国提供一个电话关怀热线，为重症病人以及家属提供心灵关怀。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四晚上，像在这个时候，为全美国的华人提供一个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除此之外，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在我们办公室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提供一个支持小组。所以，如果您知道有朋友需要心灵的关怀，或者是在罹患生命末重症，在生命末期，在这个南湾地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宁疗护。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陈正威医师来跟我们讲心脏病的成因以及预防。陈医师呢，他是一位出名的心脏科医师。他本科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美国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医学教授，以及凯撒永久医疗集团医院的副院长兼心脏内科主任。2012年，陈医师提前退休，但是他仍然忙于这个服务社会，积极帮助大陆国内的医院改善医疗的服务，还有病患的安全。同时，他也经常主持健康讲座，用专业的经验来帮助他人保养身体，面对疾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陈医师始终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热心善举，包括创立教会和扶贫机构，并且受邀成为多家慈善还有福音机构的董事。他也在各个教会推动婚姻关怀事工，帮助他人有美好的婚姻。另外，陈医师还著书多本，包括《从孤儿到医生》、《多一双筷子》、《保守你心》。同时，他也发表多篇专业的医疗杂志文章。如果你们对他的著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Amazon.com 网站打上作者的名字 CHUN-WAI-CHAN，你就可以看到在Amazon 上面呢有很多陈医师的著作。那我们非常高兴，也感谢呢陈医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拨时间跟我们来讲解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陈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
？OK，
你
那
好。
接下来呢，就用30分钟到35分钟，请您来讲解你事先寄给我们的这些讲义的内容。然后后面如果有15到20分钟，可以开放让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这样可以吗
好，
？OK，
谢
好，
谢
谢
你给
您。
我这个
把
机
时间
会。
交给您哦。
各位听众，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心脏病啊。心脏病，很多时候，有人说现在，医学那么昌明了，心脏病是不是越来越，小呢？是的，但是那个死亡率还没有下降，就是表示我们虽然科学昌明了， 我们可以面对心脏病，但是我们在预防上面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讲一讲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心脏病。根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心脏病是大概735,000人，就是每43秒钟就有一个人有心脏病。死亡率每一年有37万的人死于心脏病，就是每一分钟2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脏病。在美国总共有1900万人有冠心病，就是心脏病的前哨。在65岁以上的人，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冠心病。在中国也是一样。在中国他们的统计是有大概2亿3000万的人有心血管病。所以这个心脏病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一个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所讲的心脏病，很多人都说心脏病就是心脏的毛病。其实在医学上面，心脏病是冠状动脉堵塞了引起心脏病。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单单这一个，并没有讲到心衰、心跳停止、心瓣膜的关闭不全，没有讲到那一些，单单是讲那个冠状动脉的堵塞啊。那它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去预防。它的原因就是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啊，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的内皮它破损了。破损的时候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血管它会硬化，第二个是慢性的发炎。血管硬化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破损的时候，胆固醇啊、钙啊，那些东西就跑到那个内皮破损的地方，然后就把它堵住啊。但是有了胆固醇、有了钙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的胆固醇就一级一级的增加，粘在上面，所以那个堵住的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程度，就是那个血块、那个血小板啊、红血球、白血球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血块，这样子就堵住了。完全堵住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另外一个慢性发炎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心脏病啊。有时候是因为那个白血球跑到那个内皮里面破损的地方，然后在里面呢，它就开始要生长了。这个白血球就要吃其他的进进来的东西，所以那是白血球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弄到这个地方呢，那个内皮破损的地方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那个血液很难经过，就引起心脏病，所以这个是比较快的一个心脏病，那个血管硬化是比较慢的一个心脏病。那内皮破损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祸首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其实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在我们的水里面，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如果有农药、有防腐剂、有添加剂有重金属就是进到身体里面消化的时候，就成为一些自由基。就是自由基呢，就会慢慢慢慢的让就是内皮破损。还有抽烟也是很多很多的自由基跑到身体里面所以这是自由基呢，是一些分子机构很不稳定的它需要抗氧化剂去中和。但是如果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抗氧化剂的时候，就是自由基就会粘在那个血管的内皮上面，造成这个内皮的破损跟慢性的发炎所以发炎 慢慢慢慢，然后这那个硬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最后堵住就会引起心脏病了。所以那个有一些人他们问到那个心脏危险的因素有什么因素让就是内皮比较容易破损的呢？有一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其中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有一些人，家庭有人有心脏病，所以他的心脏病的机会会比较高，是因为遗传的缘故。另外一种呢，就是疾病的缘故，是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跟高的胆固醇，这几个都会影响那个内皮的坚实度。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习惯，吸烟、喝酒、肥胖。A 型的性格，这个不是血型的 A 型哈，这个 A 型是心理科里面的A 型，就是好强的人、性子急的人、脾气坏的人，就是都会引起那个内皮的坚实度没有那么好。所以你看那个感染也好，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胆固醇高也好，它都会引起这个内皮有不同的反应。感染就是因为那个感染的缘故，细菌跑到内皮里面，然后让它破损，发炎的时候就容易破损。糖尿病是因为糖分太高的时候，那个内皮就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就会容易破损。高血压的就会让到那个内皮比较脆弱，就会比较容易破损。胆固醇高，是因为胆固醇本身是没有害的，但是胆固醇消化以后，有一些碎片，胆固醇的碎片有一些是坏的胆固醇，这些东西呢，如果没有办法中和的时候。它就会粘在那个内皮上面，让那个内皮会破损。吸烟，刚才已经讲过，烟里面很多的自由基也粘在那个内皮上面，引起那个内皮的破损。如果过分的肥胖的时候，那是脂肪跟糖分太多的时候，它会变消化不完了。它会变成甘油三酯，然后脂肪细胞因此而膨胀，膨胀的时候，里面的自由基也跑到里面去，然后有一天，那些自由基会从那些脂肪细胞那里分出来，分出来的时候流进那个血管里面，就让那个内皮的破损。喝酒太多也是一样，A 型基性格。就是脾气坏的，性子直的，他们长期之下，他们的肾上腺会高，高的时候他的血压会高，他的心跳会比较快，血管会比较窄，然后血液会比较浓厚，这样子都是对那个血管堵塞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当我们有心脏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有病，如果觉得自己有心脏病，立刻开车到医院去求救，这样子不好，因为万一你开车的时候晕过去，那就交通意外就更加不好，所以要立刻打911，然后请他们来送你去。你打了电话以后，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要把门打开，让那些救伤的人能够进来，因为万一你晕过去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进来救你，有一些人他们说，有心脏病的时候喝一杯热水，会增加血液的循环，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心脏病会呕吐。呕吐的时候，我们再喝一些热水，就更加容易呕吐。呕吐的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呕吐的时候，那是胃里面的东西会跑到肺， 会引起肺炎，所以不要喝热水啊。有一些人说有心脏病的时候要走动，要站立，保持那个清醒啊，其实这样子更加增加那个心脏的负担啊，所以坐下来不要走，躺下来也可以啊，但是不要走动，不要站住啊。然后如果他们送你到如果家里有 aspirin 的话，拿一粒的 aspirin 把它咬碎，然后吞下去，这样子那个 aspirin 不会比较快有功效。 aspirin 会防止那个血块的凝固啊，所以会有帮助啊。然后到了急诊室的时候如果有人带你去啊，那个是最好啊，但是要很简单的告诉医生你发病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那个症状是什么，你有什么其他的病史没有，现在吃什么药，这几个很重要，因为这几个会影响医生的决定要不要给你一些其他的药啊，是，所以一定要配合医生的诊断，然后根据他的计划去行啊，不要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去了急诊室的时候，他们吸了氧气打了点滴，他们会觉得比较好，其实这个是暂时的，不要因为你觉得好了就要离开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离开了以后，在家里再有心脏病再发作，然后再回来医院的时候就太晚了啊，所以尽量的不要离开啊，觉得好了不要离开那个急诊室，要留在那里，因为有时候他们要检查你的血，检查你的心电图。要每一个小时、每四个小时、每六个小时要检查，所以你留在那里，让他们看看你有没有心脏病啊。心脏病的诊断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诊断，有抽血的检查，有跑步的测试，有扫描啊，还有导管的手术啊。其实每一个的诊断都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啊，所有的除了导管的手术以外其他的他们的诊断都是不是100%的，心电图只有小过50%，它的准确性是小过50%，抽血检查是发了心脏病以后12个小时以后他们才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病，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立刻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病的。跑步测试它的准确性只有70%，那个核磁扫描大概80%到90%，只有导管的手术是100%的准确可以诊断你的心脏病，但是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做这个导管的手术，因为导管手术有风险，它是介入性的一些手术平均来讲大概200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做这个导管的手术的时候他们会有中风，还是有更加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做这个导管的手术，就是听医生最后的决定啊。那心脏病很简单的，心脏病治疗呢有三种啊，有药物的治疗，如果塞住的地方不是很严重，可以用药物把它张开，然后慢慢会自己会通。另外一个是支架，就是把塞住的地方张开，然后让那个血液能够流过。把桥是把那个血液从前面塞住的前面，然后搭一个静脉 搭到后面去，就是 bypass， 就是绕道绕过去，就塞住的地方就不理他了，所以每一个的治疗都有好处有不好处，其实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其实都有一些摘支血管，这是摘支血管很重要，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运动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建立这些摘支血管，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但是等到某一个地方塞住的时候，另外一条动脉就会借助这些摘支血管去绕过去塞住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人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法，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做一些搭桥的手术，就是用运动把这些摘支血管发展出来，然后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搭桥手术啊。等一会我们会讲到那是摘支血管是怎么样可以建立起来的啊。那刚才我讲到一个冠心病啊，什么是冠心病呢？冠心病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它塞住了它还没有塞住的时候它狭窄了就是冠心病，这个是心脏病的前因最后的时候塞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最后是堵住了，完全堵住了就有心脏病了，所以冠心病是心脏病的前身现在讲到那个预防怎么样预防这个冠心病呢？一个可能性是及早的诊断，另外一个可能性是降低那个风险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很早很早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冠心病，所有的我们可以做的可以告诉你你的冠心病的风险有多少，但是没有办法诊断冠心病只有那个导管的手术，但是那个是介入手术有一些风险，所以预防这个心脏病就一定要预防这个冠心病预防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就要降低冠心病的风险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心脏的危险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些能够做的都把它做好，那我们冠心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减少有一些不能够改变的遗传因素我们不能够改变有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感染的我们要尽快的医治，不要让那些感染慢慢慢慢就跑到血管里面如果有高血压的要把它控制下来，有糖尿病的尽早把它控制下来，因为糖尿病等到你要打针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所以在还没有糖尿病就是有一点点的现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糖尿病控制下来，胆固醇高如果太高的时候也是不好所以一定要把它控制下来其实预防冠心病就是预防心脏病了，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习惯，不要再抽烟，不要再喝酒如果我们肥胖的我们要减肥，如果我们有 A 型性格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格现在我们每一个讲养心之道有三方面是心脏、心思跟心灵，在心脏的健康的心脏也有四方面，是我们的卫生、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跟我们的休息卫生呢，其实人体 最不干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们的消化系统最不干净的。然后我们的消化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口了，口腔的卫生很重要啊。圣经有一句话说，从口里出来的能使人污秽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长期有牙周病的患者，他们往往有硬化的斑块啊，这是斑块是里面它会藏有那个口腔的细菌。所以口腔的细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清理好的时候，它慢慢慢慢的跑到那个维持血管里面，然后跑到那比较大的血管，跑到冠状动脉的时候，就慢慢慢慢会引起它的内皮的破损啊。所以口腔的卫生很重要，每一天要刷牙齿，每一天要用牙线啊，去保持你的牙肉啊的清洁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饮食不要过量，要需要均衡，我们也必须安全啊。圣经有一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它的辖制啊。所以不要吃的过量，你喜欢吃的不要吃的太多啊，需要均衡。因为你喜欢吃的其中一样东西吃饱了，你就没有办法吃其他的啊啊。然后必须安全，我们要注意很多食物有农药、有防护剂、短基因的食物，这些都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当然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是在家里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就是买一些 organic 的啊，没有用农药的啊，不要吃有防护剂的食物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自由基会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少喝酒、少吃肉啊。圣经也有一句话说，好酒贪吃的必致贫穷啊。喝酒有什么坏处呢？因为酒精能够使身体产生那个自由基，所以过量的酒精就不单单是产生自由基，甚至会引起肝炎、肝硬化、胰岛炎、脑充血、心脏的衰竭啊、心律的不整啊、还有死亡啊。所以如果没有喝酒的习惯了，就不要开始。有人说喝酒对心脏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没有喝酒的习惯了，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帮助这个心脏，不需要用酒。因为酒慢慢慢慢你养成习惯的，越喝越多的时候就会对身体不好啊。少吃肉啊，因为肉里面有脂肪、有蛋白质、有胆固醇，它们消化出来的时候会变成脂肪酸啊、甘油三酯、氨基酸氨、酮跟低密度的脂蛋白跟胆固醇的碎片，这些都是酸性的东西跟能够产生自由基的东西。所以少吃肉对我们的心脏会有帮助。下面一个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多喝水啊。以前的人就是挪亚时代的人，他们是吃素的，完全吃素的啊。挪亚时代之前的，他们完全吃素啊，他们的寿命很长啊。另外，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王的皇宫里面，他们单单吃蔬菜喝清水，十天之后，他们更加的正理壮健啊。所以多吃蔬菜水果是对身体很好的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一个 COQ10 啊，就是都会帮助我们的心脏 更加的健康。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有抗氧化剂。我们每一天有很多自由基产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完全靠这些抗氧化剂去中和。所以我们如果吃肉，一定要吃一些蔬菜，把它中和那些自由基啊。蔬菜里面还有一些纤维可以包住那些胆固醇，不让它吸收，所以对心脏有帮助。喝水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啊，所以多喝水，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运动很重要。一个人一周起码应该做150分钟的有氧运动一周如果能够做180分钟其实是最好。有氧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会出汗的你是全身的运动。每一个主要的肌肉都有动的，这个就是有氧的运动。一周180分钟，就是每一天就是30分钟，然后一周有一天你可以休息，这个是对心脏最有帮助的。圣经也有一句话，操练身体有益处因为运动的时候可以增加心脏的机能有一个血管的生长因素，这个血管生长因素呢，就会让这些维持血管，跟那些再生血管，把它增多，所以运动是一个对，我们心脏很有帮助的。另外，运动有一个对身体很有帮助的是，它可以增加这个高密度的脂蛋白。其实什么都没有运动那么好。每一天的运动让你的高密度的，就是好的胆固醇增加，休息也是很重要，每一天要睡7个到8个小时的睡眠，每一个小时每一个钟头要小息5分钟，每一周要慢下来一天那每一天的睡眠7个到8个小时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因为6个小时以下的人，他们如果每一天睡眠是6个小时以下的，他们的心脏病的机会会比普通人高。如果睡眠9个小时以上的，很奇怪，他们的心脏病的机会也比其他人高。所以7个到8个小时是最好的。好，讲完健康的心脏以后，我们讲健康的心思健康的心思就是减少我们的心理压力，保持那个乐观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关系坏脾气呢，会引起很多很多不同的毛病，会增加心脏病。会增加中风的风险，会增加肺的问题，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的能力所以坏脾气其实对整个身体都不好。那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的心理的压力。圣经也有一句话说：“心理平静使身体健康。”心平气和的人比较强寿如果我们自己是 A 型的性格的，就是好强、性子急、脾气坏的，尽快的要改过来，是为我们自己的心脏的好处，另外，保持乐观的心态，圣经也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幽默，我们能够知足常乐。我们就有健康的心思，我们有健康的心息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心脏的负荷，然后减少我们的心理的压力，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脏会很有帮助。 另外，健康的心思就是关乎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曾经有一句话说，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啊！所以我们有朋友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意义，更加的快乐。如果我们需要锻炼我们的心平气和，其实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朋友当中，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误会，有一些意见所以有朋友就是锻炼我们的心平气和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两个加起来会让我们的心思更加的健康啊。如果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习惯，如果我们有朋友跟我们一起运动，成功率会更加的多啊，所以有朋友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有朋友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心脏病住在医院里面，很多的研究他们都发觉，有朋友来看那是心脏病的患者，他们比较早的复原，他们比较快的离开医院，所以有朋友是对心脏很有帮助的。健康的心灵就是两方面，一个追求灵命的长进，一个是清楚人生的目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所以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怎么样会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因为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凡事都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有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知道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我们会注意保养我们的身体，这样子会帮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敬畏神的人会相信神凡事引导，所以很积极的去面对压力。敬畏神的人有喜乐平安的心，所以会有一个乐观的态度。敬畏神的人能够爱主爱人，所以比较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绪健康。下面清楚人生的目的圣经也有一句话，人生如在海上航行的船啊。清楚人生的目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目的是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注意我们的心脏，更加的注意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心灵。所以我再总结一下养生之道，在心脏健康的心脏里面，就是不受饮食的辖制。少喝酒，少吃肉，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运动跟休息。心思方面是减少心理的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关系。心灵方面是追求灵命的长进，清楚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盐。多喝水，少吃糖，多吃水果，不要吃得太饱，我们慢慢的吃我们少开车，多走路，少担心，多好好的睡眠，少发脾气，多笑少受多施，少贪世界，多求天国。所以刚才我很简单的把这个预防心脏病的一些原则告诉了你们，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要详细的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Amazon.com 去看我那一本书《保守你心》，里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每一样很详细的告诉你。好，谢谢你们。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陈医师，能够 从这一个身体的方面也带到心灵方面，怎么样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啊？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对我们的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我想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这一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陈医师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这三个键。那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里有一个电脑荧幕呢，我会看到谁按的这个键，要等着排队问问题。那我那个时候会宣布你们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然后呢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发问。所以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陈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这三个键。好，我们线上的第一个朋友要发问的呢，你的电话号码是1378，请发问。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陈医师，你在 Amazon.com 那个书的名字，还有您的名字是中文还是英文？第二个就是，您说每天要睡满八个小时，可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睡好了五六个小时，另外两个小时有在想心事，或者就是说并不是睡得很熟的，这样常常起来有点累，这样子是不是也不好呢？一定要睡好好的八个小时是？
好，很好，很好的问题啊。这个 Amazon， 你上 Amazon 的时候因为 Amazon 是英文的，所以你要用英文写，你可以写 Got Your Heart Chinese Edition， 就是中文的呢。或者你用我的英文名字 Chen Wai Chen， 然后上去你就看到我所有所写的书
请问
所以两个都可以。我的名字是 Chen Wai Chen， 就是 CHUN-WAI-CHAN。
OK， 那您的名可不可以再讲一
次？如果你用那个书名的话，是 Guard Your Heart。Guard Your Heart。但是你要写 Chinese Edition， 不然的话就是只有英文的了。我中英文都有，但是你写 Chinese Edition， 它的中文就出来了。
好，谢谢。
好，第二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睡四个到八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如果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也比立刻起来好。如果也不行的话，你要在其他地方也补上，比如说有时候你只睡了六个小时，你就起来了。你可以中午的时候再睡一个小时，就七个小时了，这样子虽然没有一直七个小时没有那么好，但是总比没有睡七个小时好。
请问，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躺着，但是并没有睡好，你在担忧或者想心事，这种的不太算，对不对？因为常常起来还是很累。
是。Yeah， 所以你闭上眼睛，其实闭上眼睛你的脑部就有一个 alpha wave， 如果你的房间是黑的话，很黑的话，有一个 alpha wave 在脑部会帮助你去 relax，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了，就是很多人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祷告啊，去听音乐啊，就是用不同的方法看看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你保持你的安静，不要想其他的东西。
所以房间是全黑是最好吗？如果老人家需要一点小夜灯有没有关系啊？
如果他习惯了就没问题。
好，谢谢。
越黑的越好。
不过我想有时候为了安全呢、有一个小夜灯是为了安全的缘故的话，那可能还是
没什么关系啊，
有帮助的啊。好，那我们谢谢这个 陈医师的回答。我们下一个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391，6391，请您发问。
陈医师，你好，我想请问，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今天的我非常喜欢你的分享哈，你的讲座，希望能够有一个 link 让我们能够 repeat 再听一遍。那我现在问题是我有 mitral valve deficiency， 所以我的血压不稳定，有的时候跌到78 over 48，好，那有的时候会稍微高一点。那最近这一两年我的体温一直在降低，很怕冷，非常冷，冷得很厉害，就是 chest 跟那个 abdominal area 肚子都摸起来凉凉的。那我的温度从以前是98，现在去年是97度多，那上个礼拜量出来，医生那边量出来变成96度8，是不是表示我的 mitral valve 现在情况很差？
mitral valve 的问题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冠状动脉 的堵塞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听你刚才所讲的我想你应该回去你的医生那里去听他怎么样跟你诊断，然后跟你 follow up 因为在没有看过你，没有听你的心脏，很难知道是哪一类的mitral valve 的问题。
好，谢谢陈医师哈。我们如果您想要就再发问的话呢，请您再排队啊，按星号661，那您可以继续排队，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线上排队的顺序呢，我们再来回答你的问题。那陈医师，您刚刚按照你的讲义在说明这一个冠心病的情形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冠心病发生的时候那个现象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会有什么样的
现象？对不起，刚才没有很详细的讲哈。冠心病就是刚刚那个血管的内皮破损，然后里面的东西开始硬化，或者白血球刚刚在里面，那个血管还没有完全的堵住，但是其实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是冠心病。心脏病呢，就是等到它越来越塞，越来越塞，越来越窄，到最后完全的堵住的时候，就有心脏病。所以冠心病是开始的时候，心脏病是最后的结果。
那会有哪一些比较平常会发现的现象呢？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那个病症起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等到它大概75%狭窄或者75以上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胸口前面觉得闷，有一些人会觉得呼吸比较不好，或者以前可以走一里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走1/4里就要气喘了，这个其实是最可靠的一个症状，很多人他要等到他大概90%-95%塞住的时候，他才开始有症状，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叫做 silent heart attack。就是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症状的。
好，谢谢。那我们线上有朋友呢要发问呢，你的电话号码是6391，发问。
陈医师，对不起，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你。刚刚您讲到要少吃肉， 要多吃蔬菜这一类哦。可是现在好像营养学上又，我的医生又有一些改变，他说现在很流行吃 keto diet。还有现在他说 NIH 以前建议的金字塔事实上讲是错误的，所以美国人现在很多老年痴呆症还有那个骨质疏松，所以蛋白质跟油对身体也蛮重要。那请问是我们肉如果不吃，那蛋白质如何补充呢？
是，其实每一样食物我们都要吃，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里面有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是需要的，不要完全的不吃某一类的东西。如果因为某一种原因完全不能够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多吃豆类的东西，去增加蛋白质跟脂肪，多吃一些 nuts， 一些坚果，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每样东西都吃一点点，不要完全不吃某一类的东西。所以以前就是金字塔的提议，倒转过来的金字塔提议，很多很多不同的 diet， 其实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没有了。其实最好的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几千年来都是很有用的，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并不是说完全不吃肉，是少吃肉，因为吃的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基就没有办法完全中和的时候就不好。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胆固醇，我们不能够完全不用任何的胆固醇，其实胆固醇，我们身体的胆固醇有30%是我们吃进去的，有70%是在我们的肝里面制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需要胆固醇。但是问题在美国啊，我们太丰富了，我们吃下来的东西，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只需要30%，但是我们吃进去的是200%，那个肝完全不制造胆固醇也没有用，也有多余的胆固醇出来，然后它消化以后就成为一些自由基，所以不要吃的太多肉，但是也不要完全不吃。
那请问一下，那个 saturated fat 是不是要 avoid？ 还有您对 coconut oil 的看法怎么样？有些人赞成，有些人有保留。
其实每一种油啊，它都有 saturated fat， 有monounsaturated fat， 有 polyunsaturated fat， 就是你看那个分量有多少。椰子油也是一样，它以前有人说椰子油很好，是因为它的 monounsaturated fat 比较高，但是其实它的 saturated fat 也是很高的，所以你吃的太多的时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凡事都要适量的，不要因为某一些人说好，就尽量的多吃。前一阵子他们说鸡蛋很好，不需要避免，越吃越多都好，因为它里面有磷，会对那个脑部有帮助，会减少那个老人痴呆症。但是其实你吃的太多的时候，那个 saturated fat 就太高了，胆固醇就太高了，太高的时候也是不好。所以不要吃的太多，但是也不要完全的禁止，每一样都要吃。
好，谢谢陈医师。那你刚刚提到呢，这个多吃蔬菜水果呢，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曾经提到说有这个微量的元素啊，维生素啊 ，CQ10 这种东西啊，对心脏有帮助。 那一般的人是不是会需要去吃这种所谓的 supplement 啊，比如说维生素啦，或者是 CQ10 这样的 supplement 来增加这个这些的摄取量呢？
哇，很好的问题啊。很多的 supplement 都是从蔬菜水果里面提炼出来的啊，那个所以用这些 supplement 的好处，你就是不用吃那么多的蔬菜水果。那对于某一些人，这个是很重要。譬如说，糖尿病的人，他就不能够吃太多的水果了，太甜的东西。有一些肠胃有问题的，他们就不能够吃太多有纤维的蔬菜，所以有一些人他们需要 supplement。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的食物都很均衡，每一天都有足够的蔬菜的话，我们其实是不需要 supplement 的。supplement 如果有一些厂，他们制造的过程，他们用一些化学物去把它提炼出来，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将这些化学物完全的拿走，所以其实有时候吃的太多也是不好啊。有一些微量的元素，他们在温度高的时候他们就化解了，所以提炼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比较难提炼的出一些微量的元素，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吃天然的东西，而且不要太高温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吃蔬菜的时候，不要把它煮得很烂，把它稍微煮一煮就吃，这样子那个抗氧化剂就会保存。如果煮得太久的时候，那些抗氧化剂都已经化解了。
好，谢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4673发问。
陈医生您好，你刚刚讲说那个心脏病发作的那个症状，可能就是说呼吸困难，胸口那边呼吸会困难。那我想问，就是说呼吸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呼吸道的问题，怎么样来区分？
好，很好的问题啊。呼吸困难单单是呼吸困难有时候是很难知道，但是如果你看前一两个礼拜我本来是呼吸很好的，现在突然之间我不能够再走路了，这个就会心脏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你要跟以前比较，跟现在比较，但是也不能够说是完全就是因为心脏的缘故，所以我们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不要等得太久，尤其是以前没有的，突然之间就呼吸困难，这个就会比较怀疑有心脏有问题。如果有其他的毛病在一起，除了呼吸困难，还有胸口闷，还有发冷汗，还有灼闷，要想吐，这个一个一个加起来就越来越像那个心脏病所以很多时候到了急诊室的时候，医生一定要问得很清楚，除了你呼吸困难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然后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非常谢谢陈医师为我们做的讲解啊。那刚刚有一位听众呢在问说，这个讲座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听得到？那我们呢都有录音呢，会在近期内放在希望之星的网站上面，到时候呢您可以上网去寻找，在教育资源还有全美电话教育讲座之下呢，会有这些过去我们所有电话讲座的录音。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陈医师，也在这里呢先预告一下，明年 1月8号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我们是请到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执行长陈维山，临床社工师讲自杀的防治。所以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知道谁会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鼓励他们到我们的网站报名，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讲员所提供的资料呢事先的递给大家。那我们再次呢谢谢陈医师，以及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加，在这里呢也预祝各位圣诞平安，新年蒙福。那我们明年再见，好，谢谢，拜拜。
好，谢谢，谢谢，拜拜。